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
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庄医师，泌尿科专科医师，担任助理教授，专长是泌尿科疾病，曾参与偏乡义诊。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泌尿科专科医师庄医师来跟我们谈谈男性性功能的障碍问题。庄医师您好。
佳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谈到了性这方面，我们在华人普遍从小到大都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正确健康的管道让我们有一些学习跟认知，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了跟性有关的不管是教育问题啦或是健康上的问题好像都要很辛苦的偷偷摸摸去问啊去学呀等等。我想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啊，现代人不用这么辛苦了，我们有医生可以请教。那今天呢就邀请到庄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性功能障碍的问题。
其实男性性功能障碍在这几年越来越被重视，因为以前都是大家认为无法启齿的，那原因是因为呢也没有好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大家就趋向于走向比较偏方啦、这方面的治疗方式。
嗯，
那大概1998年呢，所谓的蓝色小药王、威尔刚的上市，它可以很把这个治疗的方式呢，很明显的提高了，所以让很多这潜在性的患者，我们的弟兄们呢，他愿意走出他的比较私底下的一个私密空间或者治疗方式呢，而接受真正的被传统科学证明的一些治疗的方式。
嗯，蓝色小药丸威尔刚其实不是要治疗男性的性功能障碍，原本是治疗别的，后来不小心发现有这个功能。
对，他的故事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当初是在辉瑞药厂，他本身是要针对高血压的一个药物的发展，那他们在临床试验的时候发现没有达到他们要降血压的那个目标值，所以他们决定要放弃这个临床试验。那当然规定临床试验是当我停掉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所有的受试者要把他的试验用药要归还，可是发现有些的受试者呢他不愿意去归还这个受试这个药物、那对药厂来讲这是他一定要做到的责任，那台才发现有这个潜在性的副作用。那这副作用其实是让很多人呢觉得是有另外一线生机，所以就研发了这个蓝色小药丸。
男生应该很喜欢这样的副作用。
对对 对, 对，所以就开创了另外一个新的世代。
是 是, 是。
那其实我们提到的男性更年期会有性功能障碍，那性功能障碍最常见的以前都认为是男人在勃起方面能不能达到一个足够的勃起，而达到他的性功能整个性生活的一个满意度。可其实在这几年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男女人性关系其实不是单方的，是
双
方配偶，神创造就是一男一女的一个配合在这个生活里面而去共创他的后代。所以目前在男性的勃起功能障碍或性功能障碍这一块呢，我们已经把女性她的性伴侣的感受是放到了我们的诊断依据里面去。也就是说当一个男生他即使他的勃起功能没有问题，可是他跟他的配偶无法去达到一个满意的性生活，或是他配偶其实觉得是一个辛苦的，那表示这个男人呢他在性功能方面是有障碍的。或是一个男人他可能在勃起功能方面有问题，可是他跟他太太的相处虽然没有真正的所谓的身体上的一个结合，可是他们从他们精神层面上 或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满意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就不认为他在性功能上面有障碍。所以很重要就是把女性的我们的性伴侣的满意度他的关系是放到目前的我们在性功能障碍的评估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常希望呢，当我们有弟兄遇到这问题的时候，希望姐妹是一起来，因为你才能知道双方的期待。因为在临床常常发现有些年纪大的长者他来要求要服用蓝色小药丸，其实对他的配偶来讲其实是一个辛苦的，因为配偶可能年纪也到七八十岁了，他已经有更年期，所以他在性生活方面他其实并没办法去
配合，
甚至他不觉得是一个享受，所以这就面临是一个单方面的治疗。那对临床上来讲，我们的期待是希望能把这个层面拉伸到双方都能满意的程度上来进行。
所以如果男性患者要看诊的话，医生也会建议带着配偶一起来，那相互的协调帮助一起治疗效果会更好，
这是绝对的。当然这边也要跟各位做分享，我们现在的可能姐妹们呢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还是比较趋向于传统的想法，认为说如果在一个公开场合里面或是到一个医院里面去追求这方面的一个咨询跟
治疗吗？
治疗他会觉得害羞或者不好意思。所以常常看到就是当我们确定弟兄需要做一些辅助治疗的时候，当谈到这方面的时候，姐妹就会说拒绝，姐妹就会担心弟兄可能比如说服用药物会一些副作用啦，或是有一些小小的风险呢，那这都是我们要跟我们的患者解释的。可是听完这些以后呢，很多人都说不要了，
不要了，
就是把他的弟兄带走了。可是事实上呢，待两个礼拜以后呢，弟兄自己会偷偷挂号来。
哎，所以还是需要双方一起配合，这样夫妻生活才会有比较好的满意度，健康上面来讲也比较良好啊。
那其实要强调就是说，因为你看两个礼拜后弟兄又来了，自己来拿药，那其实你可以了解说弟兄方面他的需求还是会有的。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双方面在这方面其实应该要好好的去达一个共识，彼此看彼此的需求来寻求一定的解决方式跟治疗的方式，这是绝对应该必要的。
像性功能障碍如果有处理跟没有处理差别在哪里？
这个如果姐妹们可能就比较不清楚，
是是是，
其实对弟兄们来讲，其实他能维持他一定的性的功能的程度的维持，是他在他的无论他的社交啦他的自信心里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这是男生的他一个男性的一个
表
征，他的表征，对。所以你看常常在只有男生的场合里面呢，其实可以看到大家在谈论这方面的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那其实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男生都会用比较夸张的方式去表现自己的能力，或是去开玩笑自己的能力不好。那是对男生来讲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自信心，对，或是他社交活动里面常常逃不掉的一个重要的话题，那也是他们非常在意的一个现象。
所以如果女性朋友你爱你的配偶的话，你可能也要稍微关心你身旁的丈夫啊，你那位弟兄他所在意的那一点，帮助他可以在他的健康上跟他的自信上社交上面能够有一个全面健康的发展。
对，没有错，尤其当我们是正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让你的男性弟兄他接受的治疗其实是在一个合规的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治疗方式。因为常常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会去寻求很多的偏方，
很危险哦，
很危险。尤其这些偏方尤其是以形补形的这些偏方，但我们基于一个以形补形到底有没有效果，那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科学上的一个佐证。那事实上呢，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很多以形补形的动物其实它已经都是趋向于快濒临灭绝了。那我们既有更好的方式，何必用这种方式来让这些虽然它是可能是动物之业的一些王者， 让他们因此而更趋向于灭绝。
这又牵涉到环保的问题，
对，
还有动物保护的问题，
没有错，对，而且至少还是到底没有效果的问题。等于说我们去进行的这些动作到底有没有效果。就像现在他一直在强调很多人就用犀牛角为了要解热，可事实上现在的很多的解热镇痛药其实效果不输于犀牛角，
那何必去牺牲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呢？
对，只为了它的只脚，而只为了解热镇痛而已。那在男性性功能方面呢，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说，在目前来讲，男性真爱呢一个出现要特别注意，就是会认为它可能是我们身体整个系统的一个结构上的改变了。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知道我们被爱，爱自己和爱别人。每个人都需要爱，如果你有能力，何不给别人多一点爱？绝妙家族与您一起发放爱心无限。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泌尿科专科医师庄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男性性功能障碍的问题。刚才庄医师有提到，男性性功能障碍不只是一个性功能的问题，而是可能身体有一个全面性改变的一个状况要注意了。
对，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勃起功能障碍它常见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血管的问题、神经的问题，还有你心理因素的问题。那在血管方面呢，它的供应是来自于所谓的阴茎海绵体的一个动脉，它是相对是比较小的一个血管。所以现在在临床上发现，当一个小血管堵塞到了而造成你阴茎勃起的功能的问题，你就要推反到你的其他大血管是不是也产生问题了。对，尤其是你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心脏的血管其实也相对有问题，因为阻塞的现象是发生在全身体性的。所以开始就有人开始认为说，当一个男生他开始表现出他的阴茎勃起的障碍，就是他的勃起的硬度开始不足啦，或是他比较不容易去维持的时候，这时候他的注意的东西不是单独在这个勃起了，而是应该全面性的去观察他生理现阶段的状态的如何，要去做这方面的检查。那同时我们常常发现，其实很多人他的表现勃起功能的问题，他其实会有是因为他的生理突然出了状态了。在临床上我们曾遇到有一个大概40岁上下的一个
中年男性，
他生理状态都非常好，运动非常好，那突然就是这一两个礼拜突然他的勃起功能出了问题，所以他来门诊。这时候我们就会去看评估，以后我就会觉得他怪怪的，那我就给他抽一个血，这时候是我特别加重他的糖尿病啊，果然没有错，他的血糖飙到了将近500多，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那所以他在这状态的时候呢，可能刚好那段时间他的饮食又刚好是比较不正常，所以他的血糖就直接飙到了所谓的比较高危险的状态下，他就会以勃起功能障碍的方式来做一个表现的趋向。因为我们知道高血压、糖尿病是造成这个性功能障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三高的问题也不能忽视哦。
对，那尤其这种你就可以发现一些潜在性的人，他并不知道他有这方面的问题，他可以第一个表现是以性功能障碍的方向来表现出来。所以在临床上呢，我们特别强调是为什么在你有勃起功能障碍的时候呢，不应该随便的去
找偏方啊，
找偏方啦、啊？为什么？因为你还是要解决掉，去要专业的医生去帮你寻求说你潜在性有没有哪些特别的紧急的状态，你的整个身体系统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把这个勃起功能障碍当成一个警讯，而让你能接受比较完整的一个检查，来矫正这些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就是去让你的这个勃起只是着重在你的勃起功能而已，
解决那个勃起的问题而已。
对，
其实身体上因为性功能障碍凸显的这个问题，可能还引发其他更深冰山下面的那一大块的问题。
没有错，而且这是事实上最近这几年在一个很重要的科学文献里面佐证出来的，也就是目前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勃起功能障碍 不像以前那么的觉得害羞了，因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这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特别去重视的一个要特别为自己因为有这个问题呢，要特别去针对整个身体去重新做一个检讨，重新做一个探索，找出问题来。
庄医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临床上来就诊的例子，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吗？
临床上其实有很多，我们最常见的是如果以年轻人来讲，那他常见都是因为精神压力造成，那这种人其实他只要经过适当的一个疏解，他的把他的真正精神压力的问题找出来协助他，那其实他就有重回他的信心。
通常男性会有精神状态的压力，通常是工作啦、经济啦、家庭等等嘛。
对，常常是这样子。对，或是跟夫妻的不和啦。当男生其实他很特别，男生当他是精神压力的时候呢，他只要第一次出现的状态，就他的勃起那一次的表现不好，他其实开始就会紧张。那一紧张，其实他后面就会越来越不好，甚至就会造成整个恶化。那这时候只要我们专业的医生把这个问题把它解决，它即可恢复到它正常的状态。第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的病患呢，我们要注意它有没有一些潜在性的问题，心脏问题啦、血管问题。我们曾经在临床上就发现经有检查发现它的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啦，或是有些人他发现他的心脏功能是有问题的，那也去把它做一个矫正，还有刚刚讲的糖尿病这方面的问题。那在临床上我们也曾经发现有些患者它其实长了少见的一些脑下的一些肿瘤，因为这脑下的肿瘤呢，它会让它的荷尔蒙的失调，而让它本身的欲望降低，而造成勃起功能的问题。那这种患者后来我们经过手术把它的潜在性的肿瘤拿掉以后，又完全恢复正常。那在勃起功能障碍这些方面呢，它目前的治疗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明确的，就是第一个你要排除掉你一些危险因子，比如说你有抽烟喝酒，或是一些不正常的饮食，或是一些生活习惯，你都要排除掉。尤其抽烟，抽烟其实是对这个勃起功能障碍影响最大的，而且它的这个因子是长期在进行的，
长期累积的。
对，等于说你抽烟抽多久，你将来的风险就一定是加倍上去的了。这是很
现实的
问题，很现实的问题。对，这一定要不要因为你年轻觉得抽烟没有问题，当你到40岁、50岁的时候，它一定会表现在你这勃起功能的现象里面。第二就是我们除了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你的饮食的改变之外，开始会一些药物的帮忙。那这些所谓的我们强调的壮阳药，它本身其实在有一定的成效，那对你的症状的改善是一定有的，那它可以达到60%到70%，甚至比较轻微的可以到70%以上的一个效果。当然有些人对这些的相对的使用会有点担心，因为它还是有一些少许的副作用，比如说会鼻塞啦、脸潮红啦、肌肉酸痛啦。可是在使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就是要先排除掉你有没有心肌梗塞的高风险族群，这些族群的要先排除掉才可以使用。那另外对有些刚开始有心脏病刚发作的患者，我们也会先观察半年以上，一定要他的心脏的问题已经在半年的稳定状态下，不需要服用消化甘油类的药物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建议他可以服用所谓的壮阳药来使用。那另外目前来讲还有一些所谓的真空吸引器啦，或是用针剂注射，还有现在最近这半年一直上市的所谓阴茎震波这方面其实也都可以帮忙。所谓阴茎震波，它就是利用低能量的震波，让你的阴茎海绵体比较纤维化的这些结构经由震破以后，让它新生血管，让你重新血液能进来。当然如果排除到这些的治疗没有效的时候，我们就走向以前传统比较属于所谓侵袭性的一些治疗方式，比如说人工阴茎的治疗还是会有人需要，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是糖尿病很久了，他其实他整个血管结构神经都已经破坏掉了，可是他的其他身体状态还不错，他有性的需求，那这时候就走上人工阴茎的治疗。但人工阴茎治疗一般来讲对临床医生来讲都会放在最后一线，因为他类似把一个房子拆掉了，只留下拆掉了只留下外面这个皮，然后里面的结构其实是重新重盖的。如果说当后来病患不满意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没办法把它恢复了。
是，所以还是上帝造我们的原本的是最好的，
没有错，一定是的。所以这边要特别强调不管是弟兄或姐妹们， 维持我们原本自己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完美的生理结构器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一些额外不需要的这种诱惑，比如说酗酒啦、过度的抽烟呐、不正常的生活习惯，啊，我个人会是比较趋向建议，还是应该要尽量去避免。
嗯，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如果有遇到像性功能障碍的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医学科技已经有很多方法可以治疗了，不用太担心，不用羞于启齿，带着你的配偶、你心爱的家人一起来看诊，医生会帮助你的。
对，没错，我想这个是夫妻双方一同的问题，一同的期待，所以应该一同去解决这面对这个问题。
非常谢谢庄医师这段期间跟我们谈泌尿科相关的病症跟问题，还有治疗的方法。如果有泌尿科相关的问题，欢迎朋友透过短信来信请教庄医师。谢谢庄医师。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